一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有我们本堂的堂主任梁宇云传道当中是正道。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基督使命的开头，将时间交给梁传道。
好，顶姐妹晚安，都听到是吗？好啊，好开心今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信息啦。其实教会呢，我们刚刚就完成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是吗？55周年。咁我哋就啱啱開展咗咧，大概教會未來3至5年我哋嘅計劃。其實過往咧55年咧，即係當我哋去睇翻教會嘅時候咧，其實教會都係好努力咁樣樣咧，希望我哋能夠回應咧基督嘅使命喺我哋呢個嘅社區嘅當中，香港仔嘅裏面咧，去得到去展現。如果對於其實基督留俾我哋門徒嘅使命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呢，原來可以用兩樣東西就總結了基督給我們信徒的使命。基督的使命呢，其實呢，第一就是告訴我們有一個叫做大誡命，愛神愛人的大誡命。他呢要叫信他的人經歷了愛的時候呢，就去實踐愛，然後我們能夠成為愛的群體。第二個呢很簡單，就是大使命。我哋唔知道大家係咪都成日聽到噶啦，就係我哋要傳福音俾萬民作門徒，就係咧我哋領受咗呢個嘅福音嘅信息嘅時候，我哋就願意分享俾其他人知道，亦都希望佢哋都能夠成為愛嘅門徒，係咪？好簡單嘅啫，即係你經歷上帝嗰種嘅愛，咁我哋就去學習實踐上帝嘅愛，然後我哋就同其他人分享，其他人分享嘅時候，亦都希望其他嘅人同樣能夠成為愛嘅門徒。咁樣耶穌基督俾呢啲門徒嘅使命，其實最先點樣開始嘅呢？點解耶穌基督會咁樣樣去表達呢兩個咁嘅使命呢？咁樣咁啊，原來我哋喺福音書嘅裏面咧，路加福音就有提到，就係當耶穌基督開始佢喺世上面嘅事工嘅時候咧，佢就嚟到佢長大嘅地方拿撒勒，佢進咗會堂就讀咗一段嘅經文。这段经文就正正是以赛亚书61章里面其中一节一段的段落，来到去作为他的事工的一个序幕。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以赛亚书61章1至6节这个段落。作为信徒，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认同基督，是不是？我们信主受洗，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认同基督的时候，我们都会认同基督的任务。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个迷思，就是有时候会想，我们认同基督嘛，基督有这些任务，所以我们是同样被上帝差遣，然后我们要宣讲这个好信息，然后给那些谦卑受压的人，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你信了主，我们都会叫你这样做的嘛，你要传福音给不同的贫穷的人。但我们会不会忘记，在我们回应基督给我们这个好信息之后，我们这些信徒原来我们有另外的使命，上帝是给我们的。耶稣呢其实引用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我们不是经常看和经常读，因为他的整卷书很长的。但是以赛亚书呢有时候原来它是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1至39章，咁咧佢就大概咧，其實講緊嗰陣時咧，就係以色列國嘅末年啊。嗰陣時巴比倫亞述侵略佢，差唔多咧以色列去到亡國嘅邊緣。第二個40到55章咧，我哋最熟噶啦，有陣時復活節成日都會聽到，就係當中咧記載有啲叫做仆人之歌。我哋成日都會聽講一啲啲嘅經文，他誠然擔當我哋嘅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原來這段的中段裡面，他就開始說了，就是有一個新的盼望，上帝會差遣一個拯救世人的彌賽亞。但是這個的救世主呢，原來不是我們平時所想的那種的救世主，原來這個是一個受苦的君王。去到第三個段落，就是第56到第66章，去到這個段落的時候，那個世代就已經不同了，已經是波斯的帝國。而這個波斯的國王呢，就是被以色列翻回他原本的地方，以致到以色列民就有著一個重建他國家的盼望。另外一個很奇妙的 嘅地方喺呢個段落裏面咧，就係呢一個上帝所展現呢個嘅盼望，原來唔係淨係俾以色列民有一個新嘅盼望喎，原來上帝展現咗一個咧全人類嘅救贖計劃，所以佢就展現咗一個全新嘅使命喺呢個第三個段落嘅裏面。耶穌就正正是在这个段落的当中引用了以赛亚书第61章，这个正正是这个全新使命的核心，去到表达作为耶稣事工的序幕。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段的经文讲的一些什么东西。他开头的时候他这样说，在第一節那裡到到第二節這樣說，他說耶和華用高舉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其實在以賽亞書的當中出現過不少好信息這個的宣告的，哇有好消息啊這樣。但是很多時候這個好消息在說什麼呢，就是這個惡勢力的巴比倫就會倒下，會亡國的了，沒有的了。所以這個好信息對於當時的猶太人就是正正是一個好的信息咯，因為他這個敵黨很惡的國家將會毀滅，他將會滅亡，那以色列的國家的復國就可以指日可待。但是去到以賽亞書61章的時候，好信息的對象在這裡我們開始留意得到了，原來他不是只是講緊亡國的以色列民，他是講緊是給哪一個呢，是給一些謙卑的人。並且如果你繼續看下去的時候，你就能夠發覺他所談及的內容原來是講緊一個願景，一個的展望，彷彿其實好像講緊一個的使命要交給這班謙卑受壓的人。這班領受新使命的人究竟是一班什麼的人呢？經文就用了四個方面去形容這些謙卑的人，這班的群體。他第一個形容就是醫好傷心的人。傷心的人在原本的文字就說他的心碎了，所以他傷心，即是心破碎了。醫好其實就是黏回他，讓他出現個心，即是说其实就要包扎他，令到他黐返出现个心，以免他不是一个无心的人。第二，他讲紧被掳的得释放，同埋被囚的能够出监狱。出监狱呢，原本个字呢就是打开，即是道门打开，咁他就可以离开个监狱啦。就是他讲紧乜嘢呢，让那些原本困锁在这些黑暗无望里面的人能够走出来。所以得釋放不是講緊佢能夠脱離被困的狀況，佢更加講緊係關於呢個人的身份會得到改變，而且呢個身份是能夠重新得著自由身的呢個嘅身份。第三，佢就講宣告耶和華的恩年，恩年就叫我哋想起舊約裡面佢好多時講到有一個嘅制度叫做禧年。这个禧年原来是五十年一次的，去到五十年的时候很奇妙，那段时的奴隶囚犯就会得自由，完全被释放，所有的债务会取消，祖传那些土地原本你卖了给人，你能够给回你自己，你可以再次承继回你祖传的土地，一切的事情都能够重新来过，这个就是禧年所想表达的事情。第四，他讲着安慰悲哀的人，他那裡說的一個悲哀呢，是說那些人在做著喪事那種的悲哀，他們彷彿在無盡的哀痛裡面，因為他們失去了他最親的至親，不可以再見到了，得到安慰就是要讓這些悲哀的事情能夠告一個段落，能夠回到他們平時平安的生活裡面。謙卑的人在這裡講的是比較闊的，他講的可以解釋是那些被受壓制、卑微的、貧窮的人，或者可以講的是社會裡面的弱者。好信息所關注的不是這些弱者他們 所有的遭遇是得到解決，不是他外在的問題能得到解決，而他講的什麼呢，就是這些經歷困苦的卑謙卑的人，他的情況原來得到關注，有人會理他，有人想為他帶來改變。 其實在早前以賽亞第十一章的時候就已經談及到這些弱者，他講緊乜嘢咧？佢話會話為貧寒嘅人要以公義審判，為地上嘅困苦人要以正直判斷。佢意思係乜嘢嘢？意思就係話呢啲貧寒困苦人嘅之前，我耶和華要以公義去作審判，要恢復佢應有嘅位置啊！唔係同佢爭翻啖氣咁簡單，係我要用公義去為佢作出審判，以至到他原先失去的不公义的东西他能够恢复有回那个位置。好信息的重点其实不是要我们去恢复我们失去的权势或者产业，以致我们可以复觉回到我们旧阵时有的位置。好信息这里讲的是要恢复人在上帝所做他原先的蓝图的里面能够找回他应有的尊严和位份。邊個係呢度所講謙卑嘅人呢？邊個係嗰啲嘅弱者需要得到關注？係咪你呢？呢個好信息係咪俾你嘅？當我諗起弱者嘅時候，我哋好容易會諗起嗰啲貧窮嘅人、弱者嘛，佢哋自己糊口都唔得啦，或者喺社會裡面嗰啲無權無勢、被人欺凌嘅人。冇錯。物質的貧窮很多時候讓到人處在我們一些弱勢的裡面，有時候你地位權力不足夠，你很容易會被人欺凌蝦。但當你的經濟能力提高了，你能夠跟人平起平坐了，你做了經理了，但你可能未必能夠撫平你心靈裡面的貧窮，你總是覺得人家對於你不尊重。以香港為例，我們有陣時生活在一些中西兩種文化的交集裡面，我們有陣時不滿意我們現在的狀況，我們有陣時就覺得外面的狀況就會更加好了，外國的月亮可能是更加圓，所以很多人有陣時就會選擇移民海外，或者他即是希望找到他人生新的開始。但很多時候去到海外的時候，他卻在這個陌生的社會裡面成為弱勢的社群。這個正正刻畫了我們不少香港人心靈貧窮要四處找出路的一個的表現。誰是貧窮？誰是弱者呢？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層次。一個人他可能是又貧窮又富有的，他可能是強者，他亦都是弱者。有些人經濟裡面貧窮，但他的心靈他處於一個強勢，他很努力去很正面地去看他的人生，縱然他的生活未必是很富裕。有權有勢的人可能他沒什麼深交的人，沒什麼可以跟他兩肋插刀的人，都是數得一兩個，跟他相處的可能都是看利益，看在當中有沒有著數。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我們都有一個弱者，我們有我們的幽暗，我們軟弱的一面。當神要差遣我們去關心其他人，這些貧窮人，幫助這些人面對他人生失落的時候，很多時候神亦都會來到我們生命的當中，邀請我們，要我們去面對我們自己的貧乏。安慰別人，原來我們要自己先得到安慰，報告別人得釋放，其實原來我們都要奉神的名，我們自己親身地去經歷上帝帶給我們的釋放。關懷弱者其實必須是發自內心的，不是你希望那裡拿到一些自尊感。當我們親身去體會和面對我們的貧窮的時候，可能我們才能夠真真正正具備真正的悲天憫人的心去作出關懷的行動。使命的開頭其實很在乎我們能不能夠面對我們自己的貧窮和我們的破碎，以致到我們能夠成為謙卑的人，能夠切身去經歷到上帝的愛和關注。跟著去到第三節，第三節很特別的，他在說三樣的東西，這三樣的東西都有一個 代替出現的，原來都是講緊以最好的樣嘢代替最差的樣嘢。第一組講緊乜嘢咧？係華冠代替灰燼啊！嗱，灰燼咧係乜嘢咧？就係祭壇你獻祭之後剩翻嗰啲嘅灰，咁啊有人要收拾噶嘛，清理嗰啲嘅灰。呢啲嘅灰沾染到身上面嘅時候咧，你就會成為不潔，一路到到晚上。但係華冠咧，就是指一個很尊貴的祭司，他頭上面戴著一個冠冕，去顯出他是一個很尊貴的身份。這裡講緊一個低下的身份，突然間被尊貴的地位所代替。第二組，他是講緊喜樂遊代替悲哀。悲哀我們剛才都講緊啦，這個字其實講緊是我們舉喪的時候那種的愁眉苦面，那種呢即是傷心到的地步，不能夠用言語去表達。但是遊是什麼呢？遊是講在我們古代裡面成日，現在現代都會的，古代的人呢常來時常會用遊來潤你的面，以至到你去參加 party 去宴會的當中。所以这里讲的，你哭丧的心境居然是被喜庆的心情去代替。第三组讲的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忧伤原文是讲的呢微弱，即是那个灯那个蜡烛吹下吹下好像就离息，微弱之灵表达那个生命好像奄奄一息一样，完全没有动力，不可以去做任何的活动。而穿上讚美衣，就連身邊的人都能夠看得到這個人身情的雀躍。有沒有見過敬拜的人，有些人穿讚美衣在跳舞敬拜上帝，他穿上讚美衣五光六彩，你看得到他雀躍的心情，生命那種的無力感被充滿動力的表現所代替。三個代替就講明了地位的高低，你心境的狀況和生命的動力，有著一種煥然一新、轉弱為強的標誌。對於以色列人來說，每次他們提到公義，他們都會經常說，特別就是想照顧在社會裡面那種的弱勢社群。這個其實都是源於他們的歷史，因為上帝曾經很多次從以色列民弱勢的當中亡國為奴的時候拯救他們。所以在舊約裡面五經和先知書裡面時常都會提到弱者，而且要特別優待他們。孤兒寡婦、旅客、寄居的，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他們是在社會裡面屬於邊緣的社群。如果要維持社會公義，要將這些的弱勢社群關懷它，就是正正要從這些弱勢社群在社會的邊緣裡面拉它回來，不要覺得它們被遺棄，被沒有人理它。當我們宣告耶和華的恩年，其中一個 最大的舉動是什麼？就是停止生產，即是不要再做任何的事情，然後是什麼呢？然後是所有的事情原來是重新分配，將你以為你曾經是有財產權的擁有還原到去神原本的心意。你以為你擁有你那種的大廈，你以為你擁有你那種 你的產業，不是你擁有。原本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你擁有那樣東西，這個就是我的地圖，你不要侵入去我的擁有權的地方。要煥然一新、轉弱為強這個舉動，舊約提出的方法就是將這些事情重新去設置。重新設置就是將一切錯誤的東西重新逆轉它，糾正一切的錯謀。對於那些曾經經歷壓迫社會不公的人來說，這種的逆轉對於他們來說實在是絕好的訊息，而且更加好像帶著一種為他們申冤的含義。但是對於那些已經是已得利益者，即是說你已經有你的產業，你有你的地位，如果你不能夠看透共享的美，你就不會真真正正懂得 去關懷身邊的人，你只會埋怨，這些是一個不公允的搶奪，是壞信息多過是好信息。現代人他的轉弱為強是裝備他的自己，自我增值，發奮圖強。現代社會他的重新開始就是要向上流，升職加薪，或者你搬去更好的地方，又或者是向外流，你移民，你轉工，或者你轉教會，那你就能夠在新的地方發新的夢想。對於這些的舉動，我沒有負面的意思，但會不會有陣時我們看的事情，我們錯過了一些的重點呢？我們的心原來要停下來，不要再有無止境的累積，然後我們才覺得有安全、有地位、有身份。我們的手要鬆開，將原本不屬於我們的東西歸還給回我們的天父。你願意成為謙卑，面對自己的貧窮，想進到上帝關懷的裡面？如果一切要重置，經濟、位份、權力、得益要再重新分配，你會不會覺得舒服、欣然地去做這件事？你的心能不能夠停下來？你的手能不能夠放低呢？這樣這段的經文提到這種煥然一新的景象，不單止是轉弱為強，重置之後，這班謙卑的人將要成為公義樹，在耶和華所栽種，為要彰顯神的榮耀。公義樹它原本的文字叫做公義的橡樹。為什麼是橡樹呢？因為橡樹很大棵，就是許願樹物其中一種的橡樹。在雨水稀少的地方，尤其是中東的地方，這些的橡樹是很稀有的，因為雨水少嘛，所以這些橡樹很多時候被人認為是什麼？神樹，香港都會認為是神樹，許願樹嘛，因為這麼大棵它可以長到這麼大。這些的神樹在當時很多時候是以色列民拜偶像叛逆神的地方，但是現在這個橡樹不再是他們為自己的利益去求神拜佛的地方，因住他們能夠學習謙卑，與神同行，行公義，好憐憫，他們自身，他們自己就能夠成為這棵公義的橡樹，以生命去見證上帝的公義和慈愛。這裡提到這班成為公義樹的謙卑的人，他們帶來不一樣的果效。修造久已荒涼的廢墟，建立先前淒涼之處，重修歷代荒涼之城。修造、建立、重修，就是叫一切美好的事情能夠再次恢復過來。第五節他描述這個荒涼的情景，毫無生機，靜止的狀態，完全死寂，突然改變成為動態的畫像。外人必起來放牧你們的羊群，哇，這些人全部出現，外邦的人必來到在你耕田，你那塊地的地方，沒有人耕田了，現在有人來耕田，連外邦人都來到一起耕田。原本死氣沉沉的死城，突然變成綠意欣然、煥然一新的景象。經文說，這班領受好信息的謙卑人轉到去說，他們成為公義一族的新角色。受高職的任務不單止是差遣去關懷這些謙卑和困苦的人，更加是叫這些謙卑困苦的人能夠重新得著一個新的使命，就是能夠成為公義的族類。這些的人經歷了神以公義作為審判，體會了神的關懷和愛，他們恢復作為神兒女應有的位置和尊嚴，就是成為公義的一族，要將這個好信息傳出去，響應這個轉弱為強的使命， 叫其他人都能够经历上帝这个奇妙的转变。但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称作我们神的仆人。子民转弱为强，不单止是要成为新的统治者，原本你很弱的，你现在成为统治者，要在权力和社会的边缘上面向上流，不是这样。这个拯救得医治的群体仍然是仆人，但是他更加成为祭司，神的仆人。对于现代人来讲，作为神的祭司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呢？你和我成为祭司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呢？是不是经常要讲神呢？等人要相信推广神？在别人的眼里面，我们要是至高的祭司，抑或原来我们在其他人的眼里面，我们只不过是一班迷恋宗教的神婆，要人家信教的神棍？其实祭司有着一个的位份，这个位份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或者人和人之间的中介。古时就会藉着献祭，祭司和我们献祭，去消解人对神的冒犯，又会藉着赔偿去解决人和人当中那种的冲突。祭司在现代人的角色的当中，每每有一时我们都会具备一种和平之子的身份，这个会不会就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使命呢？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辅导员，他叫做 Larry Crabb 克莱布，他有一本书就叫做《生命结连》，他当中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的伤痕，即里面有一种觉得空虚伤感，心碎了，这种状况要怎样去能够得医治呢？原来他要藉着和其他的人互相结连起来，在关系里面，在群体的当中，原来他这样才得到医治，是有人听他，有人明白他，有人开始和他重新结连，他不再觉得孤单的时候，他的心灵就得到医治。克莱布他认为伤痕的起源正正是因为人和人之间那种的割裂，当然这种的割裂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割裂。割裂的意思就是我看我自己重要过看你，所以在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很多很多的张力和对衡。我讲的东西才是对，我做的东西，我所想的东西才是那种的重点。神造人其实是想我们互相的关系是要互相关怀，以至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互相圆满。现在仿佛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在很多的空洞的里面，很多的窿填补不到，联系不到。他讲到人要藉着互相连结才能够回到去我们生命的全源的里面，我们才感觉我们似回个人，才能够经历心灵医治。这种互相的结连，彼此之间不是只是认识那么简单，只是我帮你少少那么简单，原来是有一种深入的认同，深入的认可，深入的赞同。无论你是什么人，不是因为我们不同，我们陌生，我们就彼此排拒或者有保留，见个面打声招呼就算了。他说原来人和人，当我们能够纵然我们不同，我们能够有深入的认同，深入的相交，我们就会人生显得不一样。人的灵魂仿佛好像有一个空档，原来要藉着我们的同伴和上帝来到填补。这里说不单止是物质上面的辅助，而是我们彼此之间有着那种心灵的相交和相通。真正的悲悯是我们认同别人内心心底那种的创伤和处境，也都唯有这样我们互相去接纳，我们才能够填补这个空洞，见到真正那个人是怎样，也都是当中真真正正遇见我们的上帝。为什么现今世代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感觉孤单虚空呢？或者这个年头 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我们华基的当中，大家的关系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像从前那样，我们能够很紧密地去相连呢？是不是因为疫情导致到我们恒常参与的被打断了，习惯了一件事我们不做，打断了就没有再做了？会不会也会有时候因为我们人生不同的范围的优先，拉扯了我们对于教会的参与呢？你一天24小时是不是填满了呢？是不是一分一秒都没有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的领导和方向有改变，以致我们同步不到呢？或者其实在我们过往彼此的关系和互动的里面，其实我们可能都没有真真正正进入到很深的相交的里面。我没有答案，我也没有解决的方案，但是关系其实我们需要互相走近，不是我走一步就得，原来是每一个人要走出一步。与其我们等待其他人去满足我们，不如我们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随着圣灵多走一步，去和其他的人多一些的结连，多一些去欢迎其他的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一些学习做义工，参与整个的团队，学习谦卑，让上帝的爱临到我们的当中。今天我们注意到，就是耶稣基督他引用以赛亚书，他提到新的盼望和新的使命，成为他讲使命的开头。毫无疑问，耶稣的任务其实就是要呼唤一群的人，而当这群人去响应耶稣的邀请的时候，就有新的使命交托给这班人，他们要成为至高的祭司，成为公义的杖树。是什么东西阻止我们去回应耶稣的呼召？不是只是信那么简单。首先，原来这个使命最主要的不是关乎我们要去完成一个个的任务。你信耶稣不是关乎你要去受浸班，不是关乎你要每一个日每个礼拜日回来崇拜。他原来他却是关乎我们这些被召的人，是要学习懂得谦卑。耶稣呼召的对象是那些能够意识自己生命里面有困苦贫穷的人。如果你还未准备好敞开你的生命，让神参与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这个使命其实是很难临到在你的里面。你只不过可能做一些满足你自己宗教的意欲而已。其次，就是原来我们学习每天和神相遇，原来上帝在每一天的里面都能够使每一天成为新的一天，使每一天都能够重新开启新的一天，每个清晨都是新的。这个就是耶利米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求神有新的能力和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面，这样我们就要求信徒有新的眼界，他们才能够领受新的异象。我们要求信徒他自己的人生去开启新的故事，他才能够引来新的方向。最后这个好信息的目的，最终其实原来是要呼唤那些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愿意他们跟从耶稣在他生命里面重新重启的人，成为公义的杖树，成为人神相交的地方。愿神祝福和带领我们。